关在大指向选票区西。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滔滔客。这几天蔡政府的官真的快被媒体电报，实在是官被他们做得好大，养之弥高的不是学问渊博，而是官威好大。但是蔡政府的道歉哲学完全系乎网络声量与社群媒体的风向，简言之，完全向选票屈膝。先是为解封的首日，屏东很高级的牡丹湾度假村传出十几个政商名流群聚火锅趴餐饮的事件，其中最引人侧目的是行政院南部联合服务中心执行长陈正文携带一家妻小，甚至包括外佣，赫然在列，引起各界的挞伐。目前指挥中心仍然限定室内不得超过十人的群聚，餐厅也禁止内用，然而这些人视法律和疫情如无物，呼朋引伴前往餐厅群聚，引发负面社会观感。陈正文立即匆忙地主动请辞，希望平息众怒。疫情三级警戒以来，各行各业都受到严重的打击，经济半停滞的状态，到处看到商家歇业收摊，难以计数的劳工失业，领无薪假的增多，政府纾困所能够舒缓解决的有限。很多的家庭无以为继，生活困顿，急需救济，却是求助无门，大家都在缩衣节食。看到这些高端地上流社会人士群聚在每晚要价1万-2万起跳的度假村开趴，内心相对的剥夺感油然而生。相形之下，鲜明地对应出贫富之间两个阶级的巨大鸿沟。前天中华奥运代表团搭乘华航包机前往东京，传出官员教练坐商务舱，68位参赛国手坐经济舱的事件引起网友炮火猛烈的攻击。看到舆论反弹的声浪大，总统、院长、副总统都纷纷的道歉，表示他们不知道让选手坐经济舱这样的安排。教育部长曾在立法院表示，参加冬奥会会用最高的防疫规格，也确定选手和教练都会坐商务舱前往。蔡英文也曾对选手做过这样的承诺，现在被活生生的跳票，自食其言。听到教育部长还在狡辩防疫考量及商务舱有限的说辞，显然教育部长完全不清楚选手才是奥运的主角，他们肩负要为国争光的任务，其他的教练官员工作人员都是配角，却得到最高等的待遇，这就证明教育部心中官员最大，把官员服侍好最重要，其余的都是小事一桩，这样的思维错得太离谱了。这次奥运选手坐商务舱的事情，除了在野党的炮轰，罕见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高盛立即鞠躬道歉，苏贞昌亲自打电话给戴资颖道歉等等，诚意十足，动作迅速，瞬间官员的僚气通通不见了。民进党执政非常看重网络声量和社群反应，因为体育赛事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和关注，看到这件事在网络社群的讨论热度以及挞伐声浪，府院高层10万火急的做危机处理，希望快速的清理战场，安抚并挽回年轻人的心。教育部违背过去的承诺，政策跳票是应该被追究，体育署长已经请辞待命，官员坐商务舱社会观感不好，但是是有轻重缓急，应该罪不至死。对照政策3+11造成防疫破口，导致700多人死亡，行政院为何坚持防疫期间一切防疫优先，不追究官员失职失责，迄今没有任何官员为此负起相关政治责任，这是怎样的双重标准？蔡英文、苏贞昌为何不打电话给这些确诊染疫死亡的家属？政府欠他们一个道歉，因为没有买到足够的疫苗，因为政府一再宣示政府医疗量能足够，却是让很多确诊的人得不到妥善的医疗照护就死亡。更遑论早已被遗忘的泰鲁格号，肇因人祸所导致的重大伤亡，检讨报告出炉，完全没有检讨高层， 家属哭诉这样的检讨报告是对他们二度伤害，但是谁还记得他们的眼泪和委屈？谁还他们一个公道？官员早已将他们遗忘，他们薄弱的抗议声浪要挤进媒体版面都困难。官字上下两个口，一切官员说了算，官员道歉不道歉的准则完全系乎网络声量的高低，完全选票考量来定夺。